出埃及记第35至40章。第35章，摩西召聚以色列全会众，对他们说，这是耶和华所吩咐的话，叫你们照着行。六日要做工，第七日乃为圣日，当向耶和华守为安息圣日。凡这日之内做工的，必把他治死。当安息日，不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生火。直到今天，犹太人所遵行的主要传统之一，就是守安息日。前面我们已经说过，这是一条非常好的律法。安息日是神为人设立的，不能反过来让人为安息日服务。安息日呢，是神给大家的礼物，在这一天里面，人们可以休息休息，什么事都不做，单单只休息休息。如果每周都有一天休息，那么你的身心灵各方面都会更健康。可是今天呢，生活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社会里，我好像只能放松到上午的11点，然后呢，我就有点坐立不安了啊，开始着急了。但是神知道我们需要更多的休息，学会放松心情，并没有良心的谴责，因为这是神让你一个礼拜休息一天，什么都不做。安息日是神赐给你的礼物，你如果愿意，就可以享受这一天。如果你不想休息，那也无可厚非。可是法利赛人却误解了这件事。他们说，如果有人敢在安息日做什么事，就是触犯安息日的传统，将会受到处罚。安息日是神给人的礼物，你如果遵守，就会大得益处，但不是在更属灵的方面哦。因为安息日不会让你比别人更加公义，只是使你在身体上多得益处罢了。摩西对以色列全会众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你们中间要拿礼物献给耶和华，凡乐意献的，可以拿耶和华的礼物来，就是金银铜。这里说到摩西吩咐百姓带礼物来献给神，但奉献呢，有一个要求，必须是甘心乐意。使徒保罗在新约哥林多后书的第9章第7节也告诉我们，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神不想要人任何吝啬的奉献，无论是金钱、时间还是服务。再悲哀不过的一件事呢，就是教会开展一项事工的时候，要压着一些弟兄姐妹在教会里服侍。这样呢，感觉有压力的人呢，就会觉得，哎呀，我是不得已才服侍的呀。这些人到了主日也会说，哎呀，糟糕，又是主日了，我又要去主日学，面对着那一群小调皮的，哎呀，真是叫人受不了。这样做呢，就是在抱怨自己为神做的事工。这样做，你不如就不做。因为神不需要任何以抱怨的心态来服侍的人。也许你曾经向教会承诺过，要奉献一笔钱。可是啊，后来你的手头呢，有点紧了，心里就有点不愿意了。可是因为自己已经做过承诺，就不得不签下了支票。可是呢，我劝你最好还是不要奉献这笔钱，因为呢，神不要人任何勉强的奉献。然而在有些教会却勉强信徒去奉献，他们有所谓的财务小组，有一个年度的筹款目标，他们四处活动，鼓励弟兄姐妹做出奉献承诺。 有时候呢还会再加上一点压力。比如说教会里面有头面的人来到你的家里拜访你，他们就坐在你的客厅里，让你不得不在他的面前承诺自己今年要奉献多少钱来支持教会的事工。你当然就不想表现得太小气了啊，因为这些人都是教会里面的头面人物，可能是律师啊，或者是教会学校的监督，所以呢你就只好表现得大方一点。这些做法呢就是要使人感到一种压力，承诺奉献更多的金钱，超过自己真正想奉献的，这就是勉强的奉献。神不想要人做这种奉献，他不要人不自量力，他要你按照心里面所酌量的数目来奉献。任何奉献都要是你甘心乐意献给神的礼物，否则呢，这就是神所厌恶的，他宁愿你留下这笔钱来自己用。我最受不了的呢，就是有人来给我帮了忙之后呢，又埋怨自己所做过的，我呢宁愿他不给我帮忙。比如啊，有一次有一个人请我们去他家里吃晚饭，当他第二次又把那个烤牛肉传过来给我们的时候，我又取了一点。随后呢，这个人说，哎呀，我们家呢通常一块烤牛肉啊可以吃上一个礼拜，但是呢今天这块肉大概是不够了。哇，我听了他这个话，哎呀，我吃起饭来真是难以下咽。他如果不想要客人再拿一点，他就不要传着第二遍吗？那我就会比传给客人吃了以后再抱怨呢更加会尊重他。有些人就是喜欢这样，为神呢做了一点点事情就嘀嘀咕咕，就抱怨，奉献了一些财物之后呢又后悔。你千万不要这样做。我们的服侍和奉献必须都要出于甘心乐意，你必须自己决定给神奉献多少，这是你跟神之间的事。你愿意奉献多少钱给神呢？这与我无关。你愿意为神做哪方面的侍奉，这是取决于你是否心甘情愿。千万不要出于勉强啊，不要出于压力。这就是我们教会定义不强求任何人做任何服事的原因。如果有人来找我了，问我说，哎，牧师，我很想教主日学，请问有些什么条件呢？该怎么样进行呢？我就会告诉他，你愿意教那很好，这就是唯一的条件呢，是你愿意的。我们不会去四处找人，将教课书呢塞在他的手里说，哎呀，我们实在是很需要你来教这一班呢。我们的标准是，所有的服事必须发自于你的内心，服侍神是必须出于甘心乐意，这是神赞赏的服侍，神赞赏的奉献。这就是出埃及记35章，神的律法上写的，凡乐意献的就可以拿礼物来献给耶和华，不仅可以带金子银子铜，还有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皂荚木、点灯的油，并作膏油和香的香料，红玛瑙与别样的宝石，可以镶嵌在以弗德和胸牌上。你们中间凡心里有智慧的，都要来做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就是帐幕和帐幕的罩棚，并帐幕的盖、钩子、板、栓、柱子、带卯的座、柜和柜的杠、施恩座和遮掩柜的幔子、桌子和桌子的杠、 与桌子的一切器具，并陈设饼、灯台和灯台的器具、灯盏并点灯的油。凡心里受感和甘心乐意的，都拿耶和华的礼物来，用以做会幕和其中一切的使用，又用以做圣衣。凡心里乐意献礼物的，连男带女，各将金器，就是胸前针、耳环，或作鼻环、列印的戒指和手串带来献给耶和华。请注意，这里说奉献是因为人们的心里受了感动，这就是奉献的秘密，是神感动了你的心。奉献是因为甘心乐意，大家永远都不要勉强自己去奉献，或者因为压力而奉献，或者因着某一种请求而奉献。请求人支持神，就是贬低的神。以色列人无论男女，凡甘心乐意献礼物给耶和华的，都将礼物拿来做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一切工。摩西对以色列人说，犹大支派中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耶和华已经提他的名召他，又以神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聪明、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这些都是神赐给人的各种才能技巧，他们为神做出所有这些奇妙的设计，做出各种金银铜制品，以及宝石、雕刻镶嵌品及木刻物品等。耶和华又使他和但支派中亚西撒抹的儿子亚和利亚伯心里灵敏，能教导人。耶和华使他们的心蛮有智慧，能做各样的工，无论是雕刻的工、巧匠的工，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细麻绣花的工，并机匠的工，他们都能做，也能想出奇巧的工。第36章，比撒列和亚和利亚伯并一切心里有智慧的，就是蒙耶和华赐智慧聪明，叫他知道做圣所各样使用之工的，都要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做工。凡耶和华赐他心里有智慧并且受感前来做着工的，摩西把他们和比撒列并亚和利亚伯一同召来。这里呢，我们再次看见神感动人来为他做工，他们每一个人都感觉，哎呀，实在是太好了，我非常乐意来做这些工作呀。神感动了他们的心，他们就来了，神的工也就做成了。神的工是由人甘心乐意来完成的，也永远是甘心乐意的人所做成的。和一群受神的灵感动的人一起服侍，是再美不过的好事了。你不需要去经常推动他们，给他们施一点压力，或者是费力的去拉着他们往前走。世界上最困难的事情，就是要牧养一个教会，可是其中呢，没有一个人被神感动来参与服侍的。做牧师的呢，就只好努力的去打拼，但是如果有一群人的心被神感动了，那就大不一样，那就会像出埃及记节里记载的，你必须要踩刹车说，哎，够了够了，哎，我们不需要礼物了啊！所有做圣工的都来对摩西说，百姓为耶和华吩咐使用之工所拿来的富富有余。摩西传命，他们就在全营中宣告说，无论男女，不必再为圣所拿什么礼物来，这样才拦住百姓不再拿礼物来， 这真是一个属灵的复兴。他们必须告诉百姓说，哎呀，够了够了，不用再奉献了。哇，这多美呀。他们所收到的礼物不但够用，甚至是超过了所需要的。之后呢，就开始了制作过程。首先是用细麻直帐幕，以用在会幕的顶上。其次呢，就用山羊毛做了一层罩棚，可以盖在有刺绣的那一层的帐幕的上面。然后呢，用染红的山羊皮做了一层罩棚。再往后呢，就做竖板和银座，好把会幕外面呢围起来。你如果没有忘记了，这些板子的尺寸是15乘45英尺，是由40个银座支撑起来的。那些个包金的竖板上呢，有个金环，还用杠子穿过这些金环，使得竖板呢并排的直列起来。37章中先记载了约柜的制作，那是一个包金的盒子，上面有金子的盖子，就是施恩座，还有两个面对面的基路伯。另外呢，又记载了金灯台和香坛的制作。第38章的第24节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为了制作这一切所奉献的金子一共是29塔连德，并730舍克勒。如果以每一盎司黄金32美元来计算的话，那就是87万美金。如果用现在的400美元一盎司来计算，那就是1000万美金。这些黄金用来包陈设饼桌子、施恩座、做基路伯等等。所用的银子呢是100塔连德，并1775舍克勒，用我们今天的价钱换算呢，大约是194000美金。因而呢，这是一个以色列人为了会见神而制作的华美而昂贵的小会幕。第39章里记载了亚伦圣衣的制作。前面我们已经讲解过圣衣的各个部分了，这里不过是重复一下。前面记载呢是摩西吩咐他们是如何做，现在呢则是遵照的吩咐制作。最先做呢是细麻的袍子，然后再做一件蓝色的袍子穿在上面。之后呢又做一件小小的以弗德，有点像个围裙一样。然后呢就做胸牌、黄金胸带，还有蓝细的带子。然后又在宝石上刻出以色列12支派的名字，一个个呢镶嵌在以弗德的肩膀上。最后做的是祭司带的冠冕。在所有物件的制作记载中，请大家注意最后的一句话，如第26节说，这些都是照耶和华吩咐摩西的。29节说，这些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31节又说，是照耶和华吩咐摩西的。32节说，凡耶和华吩咐摩西的，以色列人都照着做了。42节说，这一切工作都是以色列人照耶和华吩咐摩西做的。摩西看见一切的工作都做成了，就给他们祝福。所以 每一件会幕里的东西和物件都是照着蓝图来制作的，完完全全遵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做成。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这是天上那个真体的模型，为要让我们在世上的人可以看见。好，接下来呢，我们读第四十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第四十章，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帐幕，把法柜安放在里面，用幔子将柜遮掩，把桌子搬进去，摆设上面的物，把灯台搬进去，点其上的灯，把烧香的金坛安在法柜前，挂上帐幕的门帘，把燔祭坛安在帐幕门前，把洗桌盆安在会幕和坛的中间，在盆里盛水，又在四围立院围，把院子的门帘挂上，用膏油把帐幕和其中所有的都抹上，使帐幕和一切器具成圣，就都成圣。请注意，会幕的门正对着东面，你得先进入外院。外院大小呢是75英尺乘150英尺，四围高7英尺半，上面挂着围子。外院可以从东边的大门区域进入。进入外院后，前面就是一个祭坛，祭坛呢是边长7英尺半的一个正方体，高4英尺半。祭坛上要生火焚烧祭物。祭坛的后面是铜洗濯盆，祭司在这个地方呢要洗濯后才可以进入15英尺高的会幕里面。圣所和至圣所四周是15英尺高的包金的皂荚木板，宽27英寸，高呢15英尺，安放在银座的上面。这些包金的木板上有金环，由包金的杠子穿过去，好让板子呢可以站立。在帐幕的顶上有盖棚，进到圣所的时候呢，就看见四面都是金碧辉煌的墙壁。天花板呢是细麻布织的，绣了美丽图案的幔子，其中绣有基路伯，再上面一层呢是山羊毛的幔子，更上面一层呢就是染红的公山羊皮幔子，最外面盖的罩棚就是海狗皮啊，起一种防水的作用。这个帐幕是长和宽分别是45英尺、15英尺，也要从东面进去。进入了圣所后呢，左手边有一个金灯台，它共有7根枝子。灯台中要一直有油，好让灯一直亮着。右手边呢，有一个3英尺乘18英寸的矮桌子，也是包金的皂荚木做的，上面摆着12个陈设饼，每一个礼拜会换一次新鲜的。在正前方有一个很美的直成的帘子，上面也只有基路伯。在帘子的前面有一个小金坛，就是香坛。香坛呢有4个拐角，祭司要在这个地方来点香，然后拿香炉在帘子前面摇一摇。若是要进到至圣所，就带到帘子后面摇一摇。进入至圣所就是进到一个15英尺见方的立方体小房间。 周围呢是包金的皂荚木板子，头顶上则是细麻的幔子，上面有金线、紫色线、蓝色线和红色线织的鸡鹿帛。在这个小房间里面，只有一个包金的盒子，上面有金盖子，盖子的两端有刻出来的鸡鹿帛，面对面高张的翅膀站立着。当然一般人呢是看不见这些的，因为只有大祭司才可以一年一次进到至圣所。这样呢，我们就大概知道了会幕的情形了。耶和华就在这个地方会见他的百姓，所以每一件器具必须按耶和华的吩咐制作。现在呢，他们做完了工，时候来到了该高母会幕中的器具和物件了。第四十章的第九到十七节，用膏油把帐幕和其中所有的都抹上，使帐幕和一切器具成圣，就都成圣。又要抹燔祭坛和一切器具，使坛成圣，就都成为至圣。要抹洗濯盆和盆座，使盆成圣。要使亚伦和他儿子到会幕门口来，用水洗身，要给亚伦穿上圣衣，又告他使他成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又要使他儿子来，给他们穿上内袍，怎样告他们的父亲，也要照样告他们，使他们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他们世世代代凡受告的，就永远当祭司的职任。摩西这样行，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帐幕就立起来。这是出埃及后第二年的第一个月，以色列人庆祝逾越节，纪念他们头一年的这个时候出了埃及，所以他们这个时候就在旷野搭建起了会幕。摩西立起帐幕，安上带卯的座，立上板，穿上栓，立起柱子。在会幕前面的圣所中，有四根柱子横跨在包金的立柱上，至圣所也有。在帐幕以上搭罩棚，把罩棚的顶盖盖在其上，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又把法板放在柜里，把杠穿在柜的两旁，把施恩座安在柜上。见证的板就是那两块石板，耶和华在上面刻了十诫，放在约柜里面。又把法板放在柜里，把杆穿在柜的两旁，把施恩座安在柜上，把柜抬进帐幕，挂上遮掩柜的幔子，把法柜遮掩了，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又把桌子安在会幕内，在帐幕北边，在幔子外。他们是从东面进入会幕，所以陈设饼的桌子就在北面。在桌子上将饼陈设在耶和华面前，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又把灯台安在会幕内，在帐幕南边，就是左边，与桌子相对，在耶和华面前点灯，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把金坛安在会幕内的幔子前，在坛上烧了馨香料做的香，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又挂上帐幕的门帘，在会幕的帐幕门前安设燔祭坛，把燔祭和素祭献在其上，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把洗濯盆安在会幕和坛的中间，盆中盛水以便洗濯。 摩西和亚伦并亚伦的儿子在这盆里洗手洗脚，他们进会幕或就近坛的时候便都洗濯，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在帐幕和坛的四围立的院围，把院子的门帘挂上，这样摩西就完了工。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每逢云彩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启程前往，云彩若不收上去，他们就不启程，只等到云彩收上去。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以上，夜间云中有火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你可以想象以色列人每时每刻都能够意识到神与他们同在，因为那个会幕设立在他们中间，以色列人是在会幕的四围安营，所以每天晚上往会幕那个方向看过去的，就会看见神的火柱在会幕的上面，那一定是非常壮观，那就是与神同在。如果白天朝会幕方向看呢，就可以在会幕的顶上看见一个云柱遮盖着，云柱上升往前移动的时候，所有的百姓们就要开始起行了，而利未人就先要拆卸会幕的一切物件，然后呢就跟着那个云彩往前面走，直到云柱停下来为止。这样呢，他们又会把会幕再搭起来，立好会幕后，云柱就降在会幕的上面。这样呢，以色列人就看到会幕，就被提醒了神的同在。神就是这样在旷野中引领了他们40年。但是我喜欢这节经文宣告说，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天上的天都不足以让神居住。可是当以色列人经历神同在的时候，他们就知道神的荣耀充满在会幕中间。我的心里非常渴望自己的一生中能够有更多经历神的荣耀，我多么希望有一天我们大家都来到这里，用一整天的时间来等候神，打开我们的心来赞美神，来敬拜神，单单的等候他，看见他的荣耀充满在这个地方，这个主来与我们相会的地方，这是何等宝贵的事啊！当然我们可以在任何的地方遇见神，可是在这里我们众人是以基督的身体一起来朝见神的。如果能够看见神的荣耀充满我们这里，这是何等荣耀的一件事啊！感谢神赐给我们《出埃及记》这本书。好，让我们现在来祷告。父啊，我们和摩西一样来祈求看见你的荣耀，我们祈求你自己来抓住我们的心，使我们越来越轻看这个世界的荣耀，向往神你的荣耀。父啊，愿你向你的百姓彰显你的荣耀，主啊，让他们在未来的这一个礼拜里面经历你同在的荣耀。主啊，吸引我们更多的离开世界，吸引我们更加的靠近你，用你独特的方法和智慧把我们带到你的面前。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